接下来我们要交通的就是属灵方面的运用。圣经上常常提到属灵的征战，你看保罗曾经讲过，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。所以保罗的一生啊，他在打一个仗，就是属灵的仗。你知道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神的儿女，我们也过了一生，我们也不知道，我们从来不觉得我们在打什么属灵的仗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属灵的仗。那保罗也对提摩太说，你要做基督耶稣的精兵。你做精兵是干嘛？就是为了打仗的。我们也常常不知道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精兵，所以我们要从以色列人的身上来看征战啊。你知道以色列人从住在埃及到进入迦南啊，他们有三个主要的仗。那第一个仗呢，他们是跟谁在征战？我们知道是跟埃及。你知道他们第一场战呢，就是当他们离开埃及以后呢，法老的军兵在追赶他们，你记得吗？那是第一次他们真正在打仗。因为以前他们住在埃及只是受逼迫嘛，他们出来以后呢，结果埃及的法老军兵就开始追他们了，他们后悔了嘛，他们要追他们回来。那埃及我们知道在圣经里是代表世界说的，所以你看以色列人第一个仗，主要的仗呢，就是跟世界在打。那结果他们有没有征战呢？你会发觉他们根本就没有打仗。为什么没有打仗？因为主在为他们征战，是主自己在打这个仗。那我们可以来看出埃及记十四章，出埃及记十四章，我们只要看十三跟十四节就好了。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三十四节，那时候他们已经来到了红海边了，两边是山，后面是埃及的追兵，所以你看他们就完全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，所以当然害怕。十四章十三节，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。所以这个仗呢，他说你们不要怕，你们也不要打，你只要站住就好，而且站住来看神要向你们施行救恩。十四节，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。所以你看他们的第一场战争跟世界打的，跟埃及打的，他们没有打，是耶和华为你们征战，他们只要静默不要作声。那后面我们就知道了，神用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，水就分开了，结果以色列人呢就过红海走干地，但是埃及人呢却在海中沉没了。所以你看见这是第一场他们打的战争，他们什么也没打，是神为他们打的，而且神把他们分开红海啊，他们经过红海走干地，但埃及人就在海中就被淹没了，死掉了。那他们过红海代表什么意思？我们知道那是代表受尽说的，那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给我们的解释。所以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啊，这是新约的亮光给我们的解释。第十章第一节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。这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的事情，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。所以你看他圣经上解释 很奇妙啊，他是在云里海里面，他们过红海就是在云里海里面受洗受浸归了摩西。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说以前他们是法老的奴仆，但是过了红海呢，他们就不再属埃及了，不再属法老了，不再属世界了，而是受浸归了摩西。那摩西是代表神的，所以就受浸归了神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一个人相信得救以后还要受浸？受浸就是代表我们从世界蒙了拯救，借着受浸我们宣告我们离开世界这个系统。所以如果他们没有经过红海，他们还在留在埃及，虽然他们经过了那个灭命的使者，然后长子留下来了，可是他们仍然要受埃及的辖制，仍然要被逼迫做苦工。可是现在呢，借着过红海，就好像我们借着受浸呢，我们就宣告我们离开世界，离开这个系统，不再受你的辖制。所以受浸非常的重要。那受浸的意义我们还可以看另外一处圣经， 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讲的话。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，第二章我们看37节到40节，这是彼得在五旬节所讲的话啊。第二章37到40节，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，因为这是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。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，劝勉他们说，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。好，你看，血是为了让罪得到赦免的，但是水呢，却是教帮助我们脱离这弯曲的世代的。所以我们是借着信心进入水里面，把这个世界埋葬，就好像呢埃及的军兵埋葬在红海里面一样。所以埃及的法老军兵都死了，所以受浸乃是一种信心的表现。因为主在十字架上不仅仅流血赎罪，主在十字架上呢其实也审判了世界。所以当我们受浸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呢，就说出了一个宣告，我们不再属于世界的，我们乃是属于基督的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埃及，过了红海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已经离开埃及了，但是你会发觉在旷野的时候呢，埃及没有离开他们。所以这也是我们的经历，意思就是说呢，事实上借着受浸呢，我们已经离开世界了，世界不再能够影响我们了。但事实上在我们今天来讲呢，我们虽然离开了埃及，埃及没有离开我们。所以你记得以色列到了旷野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想念什么？想念吃肉，因为在埃及可以肉吃，想念埃及的黄瓜、大蒜、韭菜、鱼，这些口味都很重的啊。吃麻辣没什么味道，所以你看我们在追求主的时候，读主的话都没什么味道，外面那些事情，世界上的事情真有味道啊，就跟黄瓜、大蒜、韭菜一样的。这些都是什么？因为世界有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那世界真是吸引我们。巴比伦的繁华、巴比伦的商业，它影响着我们。所以你看，我们虽然好像照理说，我们经过受浸以后，我们就不再属世界，我们乃属基督了。我们离开了世界，世界却没有离开我们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一不小心啊，又落在这个世界的王、世界的底下。所以米索波大米王、古山利沙田就来压制我们。而且呢，你知道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，那时候法老派的督工要强逼他们做砖，对不对？而且呢还不给他们草。而且他们在做，为什么要做砖呢？为了要帮法老建立两个积货城，记不记得？两个积货城。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，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时候呢，世界常常压制我们，做什么呢？为这个世界的王建两个积货城。所以你看我们基督徒虽然信主以后啊，我们神的儿女呢跟世界上人没什么两样，世界上追求什么我们也追求什么，我们不知道为谁而忙。事实上呢，有一天我们腿一伸，我们能享受吗？不能享受。那些东西都是给法老的积货城里面做工而已，我们都受骗了。就好像那个财主盖了好多仓库，要为自己积存好多食物，结果神说今夜你的命就要拿走了。所以你看他那些都留给谁呢？法老做积货城了，又去用这个东西来骗下一代的人。所以主叫我们怎么样呢？他说你们不要为这些吃什么穿什么忧虑，当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，这些都要加给你们。所以你看见我们一方面受世界的吸引，一方面受世界的压制，为这个法老在做工，我们也为神而活啊，我们为自己活，其实就是为法老建积货城。而且呢，他们出来以后，你看啊，神让他们带了很多的金银珠宝出来，为什么要为了建造圣殿，为了建造会所的？结果会所还没建，结果怎么样？帐幕，神的帐幕还没建的时候，他们建盖了什么金牛犊，对不对？你看被偶像拿去了。 所以很多神赐给我们的祝福到最后呢，我们拿来做金牛犊了，被偶像拿去了。那为什么会建金牛犊呢？因为在埃及就是金牛犊，我这边看到了。所以你又看见了，就是这个仇敌很厉害的。在埃及，你看在埃及的时候要建基或城，督工逼着我们做砖，受世界的压制。一方面呢，他又用肉、黄瓜、韭菜吸引我们；一方面呢，又用组织系统，让我们寻求金牛犊。金牛犊是看得见的神，因为他们觉得神看不见摸不到，盖一个金牛犊就摸得到看得到。所以我们情愿相信什么呢？组织和系统。我们不放心让圣灵来做工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仇敌的工作。所以神，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，我们看神是把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，就是世界，把他们带到了应许地，就是基督所代表的吃不透的丰富。我们应该要胜过世界，因为胜过世界就是我们的信心。但是我们不信，我们向着神不忠心，所以我们失败，世界就压制了我们，我们受世界的压制。所以世界在我们身上有能力，所以圣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不要爱世界和其上的事，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。所以今天许多神的儿女，甚至可能包括我们自己在内，人在世界的掌控底下，人受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撒田的压制。所以在地位上我们已经胜过了世界，但在经历上呢，我们仍然受世界的压制，常常在什么黑暗中，常常活在罪恶的里面。所以这是他们碰到第一个仇敌。结果经过了八年，他们被困了八年，他们才呼求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压制底下，我们还不觉得受到压制了，对不对？一直到有一天我们发觉我们自己办法不行了，我们最后才呼求神，然后神就来拯救我们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一段所读到的。那我们再稍微交通一点，我们再回到四世纪的第三章啊。结果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，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，就是加勒的兄弟基大斯的儿子俄托尼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他们一呼求神就怜悯。所以神一方面，神实在是充满了爱，充满了怜悯，充满了恩典。神知道他们的呼求呢，并不是真的悔改，说句实话，他们只是因为受压制太久了。但神没有按着我们的本相来对我们，虽然我们的悔改不彻底，但神呢知道我们需要他的怜悯恩典，所以他就兴起赐死来。所以神早就预备好了，神兴起来拯救我们。他说兴起的人呢，就是谁呢？就是俄陀涅。俄陀涅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的狮子。我们说狮子是代表能力，所以神的狮子是代表神的能力。我想我们都读过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读的时候可能会有个问题啊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，他特别提到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。所以他这里讲得很清楚，他说我们打属灵的征战啊，我们用的兵器不是用属血气的。你看我们属血气的兵器是什么呢？我们喜欢讲理，喜欢辩论，对，那是属血气的兵器。但是我们征战的兵器绝对不是属血气的，因为属血气的兵器你没有办法攻破坚固的营垒，你必须要在神的面前有能力，你才能够攻破坚固的营垒。那我们的问题在这里，你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有能力？那俄陀列就是代表这一点。俄陀列所代表的就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。那当然俄陀列的故事我们知道在四世纪的第一章就有提到了。我想因为今天的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下次再提到关于俄陀列的事情，我们上面讲过，我们要复习一下啊。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啊，事实上俄陀列能够打胜仗啊，他有能力，主要就是因为 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。所以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帮人成事。而且呢，神的灵为什么降在他的身上？为什么不降在别人身上？所以你看见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，一个是这是神的主权，神要降给谁就降给谁，这是神的主权。但另外一方面要人的配合，如果你的条件不够，神也不愿意降在你的身上。所以一方面是神的主权，一方面是俄陀涅的配合。所以我们下一次我们会教导大家怎么配合。好，然后呢，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，结果耶和华就将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田交在他手中，他便胜了古山利沙田。所以你看见这完全是神的恩典，是神把仇敌交在他手中的，这神的怜悯，神的恩典。所以一切是出于神，这荣耀要归给神的。所以他就做了士师，胜了古山利沙田，于是国中就太平40年。所以你看他们被压制了8年，但因为这个士师的缘故呢，国中太平40年，神加倍的给他们平安，一直到加勒斯的儿子俄陀涅死了。所以今天这个我们所交通就是这大概的，我们就把这个第一段的这个他们的属灵的征战交通了一下，认识他的仇敌是什么样的一个仇敌，所代表的是什么，所以怎么征战。那关于怎么征战，为什么是俄陀涅，俄陀涅他怎么配合，我想我们这个在下一次再交通，好吧？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必须要停在这里。